好，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呢念一遍，来一起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叫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注意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啊，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神今天在全世界啊，在万事里面工作啊，一直工作。那他工作有一个目的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就是这帮我们信他的人，啊，我们这帮人按他旨意被招的，啊，那神的工作继续在世界里不断的招很多人啊进入他的国。那神一直工作呢，一直工作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就是啊我们这帮的人，预先被他定下的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那这是整个神今天在全世界啊工作的一个目标啊。那这里讲到预先所知道，他预先定下，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称为义。这最终的目的啊，叫我们达到荣耀啊。那今天早上，我想鼓励大家看一本书哈，也许大家都啊，有的人都知道啊，不晓得多少人读过《标杆人生》这本书。好，谢谢谢谢哈，啊，不是太多哈，那啊，我是介绍还没有读的人哈，啊，很值得读啊。那如果你不想买呢，可以上网啊，上网可以看啊，每天一篇。那他的啊，华里克这个牧师神给他智慧哈，啊，写出啊这个人生的标杆。那他有40篇的灵修课程，那40在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日期啊。那如果各位你没有选定个灵修读书的一个系统，那不妨你可以选今年，也许某40天，我要好好读《标杆人生》这本书啊。那我自己也是知道这本书已经很多年了，但没有啊有系统的念。那因为我在和平国语浸信会也有服事，那啊，那里全教会呢，他们是美南的啊，那这本书是美南教会出版的，那整个教会啊有系统的40天啊，每人一天读一篇，那我们传道人还安排我们要讲信息跟书有关系啊。那我逼得我不能不读了，我自己要读啊哈，哎，结果一读啊，我自己得很大益处啊，那弟兄姐妹啊，我的太太也得很大益处，那全教会有80%的人呐，啊，都参加主日学啊，那这个教会从来没有这个现象，以前主日学的很少人去上，那读这本的80%的人都去上，有一点复兴的景象啊，景象。那这个事实呢，因为摩西上山是40天跟神见面，耶稣呢是40天受魔鬼试探，那以色列是在旷野40年，那这是事实，他选的事实很有意思啊。那如果你这40天很认真的读过这40篇呢，可以改变你一生啊。那他有智慧写出来，是一般人能懂的啊。那不是很高深的神学，但却是把圣经的精华写出来啊。那5个目标啊，5个目标。那如果人生没有目标的话，会浪费人生的，浪费时光。所以这本书呢这么有名呢，就是它抓住主题，你人生必定有目标，没有目标你就浪费一生啊，生命没有意义。那它抓住这五个人生目标啊，是每一个教会的目标，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目标，每一个信徒的目标，绝对不会改变的， 因为是圣经里的精华啊。那这五个目标是什么呢？啊，敬拜讨神喜悦，第一个目标。我们人生是啊，是以敬拜为目的，不是以你做中心，而是神做中心啊。而且呢，我们生活要讨神喜欢。那当我们讨神喜欢的时候呢，啊，你的人生一定喜乐。那么当神不喜欢的时候啊，那你想找喜乐是找不到的，你可以找了半天还是虚空的虚空啊，因为基本上神不喜欢你。那么所以你第一个敬拜神啊，你讨神喜悦，你就找到喜乐的人生，因为神喜欢你。那啊，第二个目标呢，为神家而活啊。那敬拜啊，侍奉神比较抽象，那怎么敬拜呢？怎么一讲到为神家而活就很具体了。那这个我们啊，俄湾啊，基督教华人教会就是神的家，神把我们摆在这里，这里是我们的神的家。嗯，那所以你如果住在这个地区呢，你生活的目标很清楚的，为神家而活，很清楚啊。那你一定把这个家摆在第一位啊。那第三呢，就是要像基督了，今天我在讲的啊。那么第四呢，侍奉啊，一定要侍奉啊，把你恩赐拿出来啊，把你的经验拿出来啊，你属灵的丰富拿出来。然后呢，最后第宣教的使命啊，那这个五个目标很重要。那我刚从罗马回来啊，这年三个礼拜前我在罗马，还在这个西班牙。那啊，为什么跑那么老远去呢？啊，那因为我们基督使者协会要在欧洲办了学生福音营啊，那我是负责学生工作的，所以啊，就当然有需要去。那坐飞机去啊，是啊，我一早上就赶那个洛杉矶6点钟的班机，但是我4点钟就要起来，3点就要起来啊，就预备好6点上飞机啊。那中途还要飞机转飞机等飞机，那是第二天早上8点钟到了这个罗马啊，所以是整夜啊睡不到1-2个钟头啊，这是很累的啊。那么一下飞机马上就被接去哦，就第一场啊去啊去这个公园里面啊，召集了一大批的学生啊，我们在那边有烤肉完了就开始第一场的布道。那所有的讲员都是累得半死啊，那但是还是啊布道，好，那么晚上就开始布道了啊，叫张路加牧师，你们都认识嘛，是吧？他是讲员啊，那另外一个余牧杰长老啊，两个啊都是这个很有恩赐啊，所以讲信息啊，还有这个陶恩光啊，一个做欧洲的学生工作。啊，带领诗歌啊，就看见圣灵啊，大大做工了啊。那第一晚呼召的时候，已经有30位学生跑到台前，我们都是很受感动啊。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切疲累啊都没有掉，这是啊，因为心中喜乐。以后陆续几天都有神的同在啊。后来到了西班牙马德里，又是第二场的福音营啊，第一场也有20个人信主。哎呀，我们觉得这太值得了，这样跑一趟是虽然累啊，很值得，因为人生有使命啊，有使命的人生呢就活得有意义啊。所以呢，如果是明年神要我去，我还会再去，因为你有使命。好，那么今天我的主题是讲啊，追求像基督哈，那其实我们这个目标达到了，其他都会达到啊。你如果像基督，一定是讨神喜欢。你如果像基督，一定是为神家而活啊！如果你为像基督，一定服侍；如果你是像基督，你身上一定有使命啊！基督在世上，他有使命的啊，有使命的在地上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啊，神造我们呢、啊，是为了像基督。你看啊，法利克牧师他的标题就标出来，神为什么造人呢？造人有什么目的啊？啊，世界的人没有答案。那我们看圣经就有答案啊。 们一起念这一节很重要的，一起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首先看见人的被造就跟所有动物不一样，所有的高等动物猴子它没有神的形象，没有一个动物有神的形象，唯独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所以人的特点呢是特殊的创造，有神的形象。那么问什么是神的形象，很多人解经就不同的解释好，那么神的形象第一个代表神的品格，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品格，第一个所代表。那现在世界的人不理神的话语，他们身上没有形象，很多人活着不但不像神啊，活得像个动物一样。你看今天多少人活得像动物一样，没有品格。但是现在是美国的普遍的现象不注重品格，人没有品格，那以致人就像动物一样。好，那么今天早上看在守伯明的时候，一大群儿女坐在右边，对不对？那你们所有做父母的人都知道你希望你的儿女有品格所以有一次我在 Roseville 教会问我的同工们有三样，你们觉得哪一样最重要你觉得做神的工人品格重要呢，还是智慧知识重要呢，还是才干重要？我说你们三个选一下结果所有的人说品格最重要那即便我也问你们一样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你要交朋友什么最重要，你一定第一个看这个人有没有品格好，所以神的形象代表神的品格如果我们越像神，我们越有神的品格。那么你问神的品格是什么品格，我怎么知道？好，神的品格透过耶稣基督在世上彰显出来这是神对我们的教训彼得前书很清楚讲出神对我们的要求一起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第一个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这帮人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有的是从四川，有的是从辽宁有的是广东不同的省拣选出来了。那我们的身份呢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现在不同的职业，但最重要的职业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这个团体跟所有世界的团体不一样，我们是个圣洁的团体，跟世界有分别简单说，这里不可以抽烟，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不可以酗酒跟世界完全不一样。一来这个聚会是个圣洁的团体我们这里不可以有这些不道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好了，彼得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刚才我们余弟兄所选的诗歌，希望我身上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说要认识神的品格在哪里看到，在耶稣生平里看到这神曾经来地上做人就让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神各样的品格首先耶稣身上有谦卑的品格这个他降生在马槽他做木匠他做仆人他服侍人 那他替门徒洗脚。所以你读耶稣生平跟所有世界的领袖不一样啊，所以领袖高高在上啊，管理下面的人啊，他有享受很大的权力。耶稣不一样，他是他主人，他是谦卑服侍人，而且最大的谦卑。他是万王之王啊，不要忘记，就是谦卑服侍人。好，那么耶稣彰显什么？公义，公义。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做的对 ，right，righteous。做的不对就是不义啊。那耶稣生平没有做一件事情不对，都是做的对啊，都是合乎神的法律的，没有说讨人家便宜的啊，或者做的不公正的。所以你读耶稣生平啊，是公义。那么圣经讲神的公义如同高山啊，他的公义如同高山，公义有高有低。那你如果看耶稣生平，他的公义呢，是如同高山，那为罪人死是很高的一个公义，那世界上很少能做得到。那你能够帮助很多人啊，都是公义。你帮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帮一个程度到愿意为朋友舍命，哇，这个义是很高的，这个、公义很高的啊。所以耶稣的公义如同高山，他没有做过一件任何错的事。那这个是公义啊，好真实啊！你看耶稣生平没有讲过一句谄媚的话啊，去恭维别人啊，或者说讲不准确的话，没有谎言，没有谎言，我们的神是没有谎言的神。好圣洁啊！你看比拉多也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嘴唇里没有讲过一句有罪的话。啊，没有做过一些不干净的事情，光明磊落啊，里外透明啊，暗中所做的白处所都是一样，不像暧昧不明的，没有圣洁的。好，其他的美德啊，那个爱是广大的，是博爱啊，不但是爱犹太人，爱外邦人，那、啊、不但是爱老人，爱小孩子啊，不但是爱男人，爱妇女啊，这个是博爱，广大的爱。他的仁爱，你看啊，耶稣的爱，那、啊、好，他是个喜乐的啊。耶稣有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高他的同伴啊。所有的啊，我们就没有时间一样样讲了啊。耶稣使人和平，他不是到处带给人纷争的，不是去挑拨是非的。好，那么仁爱，你看他仁爱、恩慈、良善啊。如果一样样讲就没有时间就不够，那所以各位看到这些美德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是很高度的彰显，不是一点点，不是一点点的这个谦卑是很大的谦卑，不是一点点忍耐是很大的忍耐啊，不是一点点勇敢是很大的勇敢啊，不是一点点坚定是非常坚定啊，那敬谦啊。所以是光辉啊，灿烂啊，所以耶稣的伟大是人格的伟大。所有世界的名人、领袖、博士、教授，任何你想出的人，品格上没有可以跟耶稣比。那我们说一个人伟大，最重要是品格的伟大。刚才提到爱因斯坦，智慧很大，对不对？那个发明相对论等等 ，OK， 但不是品格的伟大。我们尊重爱因斯坦，绝对不会比尊重耶稣更大，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伟大，最重要是品格的伟大。那你我做人，如果做得像人的话，首先要在品格上下功夫。很多人今天根本把品格放在一边。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放在一边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的话，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我们的品格上像他，像神，儿子像爸爸，对不对？那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希望我们像他。 那上帝的品格彰显在耶稣身上。好，那么第二呢，啊，神的形象代表啊神的知识和智慧。那我们家长呢，也都盼望儿女有知识有智慧。我们这个啊，中国人注重教育啊，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都会把他送到啊好的学校。那现在比方说 UCI 啊 ，UC Irvine 啊，都是这个我们东方人，60%是东方人啊。为什么我们注重教育？那其中呢，很多中国，我们中国的儿女在那里啊 ，UC Berkeley 也是这样啊 ，UC LA 也是这样 ，UC Riverside 也是这样啊，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念书啊，因为我们注重教育，这是非常好的啊，这是好现象啊。那相对的，有些民族不注重教育啊，你像西班牙人就不大注重啊，所以你看这墨西哥人呢、啊，他们不大注重教育，他注重啊跳舞啊音乐啊等等。那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形象，就是其他动物没有的，那个动物没有说像人这么高的智慧啊，可以发明东西啊，可以。这个思想，那人有这些智慧，那所以现在世界的人啊，追求智慧呢，啊，却是没有注重神的知识，所以他知道很多科学知识，不认识神，不认识神。那我们今天要向啊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啊有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认识他的伟大啊，认识他的存在啊，认识他是个灵啊，认识他是有永远的性质啊。他所以第一个知识啊，最重要的，我们要有神的知识。我自己是很喜欢念神学的啊，但不是每个弟兄姐妹朋友有这么的机会啊，把世界是摆在一边。啊，有4年在神学院念神学啊，那不是每个人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每个人上帝都希望你呀、啊，好好读圣经。当你好好把圣经读过以后，你就是个神学家，你就认识神。我刚才讲那个啊，于牧杰啊长老。他本来想去念神学，神没有叫他做去念，他就啊、在一个公司里做事啊、做了很多年，可是啊他爸爸他的兄弟都很认真读圣经，有两个是做了牧师，那他自己呢也是追求，那结果退休下来啊，哇一讲到很有能力，他因为他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语。所以神用他，所以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知识方面，你要啊要追求啊，知道神的啊法则，知道神做事的规矩，神的性情，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啊，我们都有认识，那就不会违背神做事情。那还做人的知识也很重要啊。第二个就做人。那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做人有做人的这个啊这个对长辈啊又要孝敬啊，对妻子你要爱啊，对你的配偶啊要有忠实、啊，对儿女呢要啊管教啊要培养，对兄弟呢啊也亲爱啊，那所以做对朋友要忠信啊，所以做人有做人的道理。那这个是做人的知识，你不要去违背。那所以我们像基督，你看耶稣做很会做人呢、啊，他不但会做啊神的工作，你看耶稣很会做人呢、啊，会做 是个孝子、啊，耶稣是个孝子，在十字架底下还会把妈妈交给约翰，约翰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在做人方面。每一点也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对朋友忠信， 对不对？那是做人的知识，上帝希望我们有，然后做处事的知识，那种把事情做得好，那所以这些都是啊，我们向神的地方。还有呢，智慧，拣选幸福。那今天很多人啊，没有智慧，所以拣选的道路呢，带来是痛苦。你看多少明星，多少有钱的人，哎，他们最后的一生是都是很痛苦的啊，找不到快乐。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比方说啊，八福啊，你好好去读它，哎，你跟着它啊，这八条这个道理去做，你的人生就幸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个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称为神的儿子。这些都是智慧，你照着耶稣所讲的这些啊道理去做呢，你人生就幸福，你就得到八福，你得到八福。啊，不是像世界人讲五福临门呐、啊，啊，他们所追求得不到，所以有智慧啊，啊，与人相处解决问题都是智慧。好，那么第三样神的形象代表什么呢？代表才干。你看，人有言语、歌唱、看书、听信息、思想、设计、创作、双手做梦等才干。你看猴子没有这些才干，猴子没有这些才干，猴子的讲话不叽叽喳喳的乱讲，不想讲什么、啊、那狗也是这样啊，狗叫，因为只有人讲出这么奇妙的言语啊，很复杂的言语啊，还歌唱这么好听啊，那还有看书创作等等，这是神赋予我们的一个智慧知识啊。好，那么基督在这世上呢，彰显他能够讲道，能够教导门徒，能够安慰人，啊，能够辅导别人，啊，可以医病，啊，训练门徒，处理事情，很多才干啊，在耶稣身上。那么神也希望我们是他儿女啊，不但有品格、有知识、智慧，还有很多的才干。那今天侍奉在教会需要很多才干，需要很多人会教神的话，需要很多人会安慰人，需要很多人会训练领袖，啊，会处理事情，才干，恩赐，啊，所以我们啊，神给我们很多恩赐。好，那么第四样呢，这个神的形象呢，啊，代表神的能力，能力。你看神赐给我们首先是体力，是吧？我们有体力才能做很多事情，但这个时代体力是不够的，好的工作不是体力，好的工作是智力，好的工作现在很多以前体力很好的现在不行了，因为这个靠智力，所以你不念书呢，永远就是做那些比较低的工作，很辛苦。不但这样，还有意志力，你做事要做成功，意志要很强。我的太太意志很强的，我读书读到一个阶段不想读了啊，不想读，所以我太太你读下去，读下去，还是我太太支持我撑着我才把神学学位念下来的啊。那所以所以意志强是蛮重要的，有的人意志薄弱。做一件事做一半半途而废，做不成功，所以你意志很强，把一个事情从始到末了做成功啊，这意志力，没有意志力的话什么都做不成。好，那除了这些意志力啊，还有灵力啊，属灵力量啊，你看耶稣在世上彰显的能力啊，能够做圣功，行善事，帮助人胜过鬼魔，完成神的旨意。那所以神的形象啊，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 有今天所强调的叫属灵的力量。一个教会什么叫做长大成熟的教会呢？就是一般的基督徒有属灵的力量可以做圣工啊。如果整个教会只有20%的人出来侍奉，80%的人都不侍奉，没有力量，像小孩子啊，那就是很软弱的教会啊，不是长大成熟的教会啊。很可惜啊，今天美国多数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啊，软弱的很，没有力量啊。那所以神希望我们长大成熟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才能征战。好，我就讲这四样啊。好，那么怎么像基督呢？啊，这个不简单啊，要像基督。那首先我们看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这个我们一起念这一段啊，一起念。
你们得救是属恩典的信心，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所赐。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中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这基督教跟孔教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靠人去修身养性，希望达到一个理想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圣贤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些的道德靠自己去努力啊，结果都失败，没有人做得到，理想很高啊，但是做不到，人性的软弱，人性想做，心有余力不足。如果我们基督的品格也是靠我们自己啊，我老早的算了，这个太高了，比孔夫子更高的品格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这是神的标准啊，登山宝训这个马太5:6-7是神的标准，那么现在也靠我们的力量去做。那怎么可能做到呢？对不对？感谢主啊，我们要认识这圣灵的工作啊。那首先，我们得救就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啊。我们本来是罪人啊，今天得救了啊，那救恩是白白的。好，那么现在得到救恩呢，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啊，要叫我们行善啊。那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是神的工作。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的重点就是你要跟神合作啊，我们跟神合作。我们再读第二段，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第三段，
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
好，所以有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啊，那他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那位主啊，让他在我们身上成全这功啊。那门徒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告诉他们很多真理，你们现在不明白，讲了也不懂啊，等到真理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效法像基督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不是人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像枝子不离开葡萄树，也是说你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祷告灵修是最那么重要？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主，你就做不到这些神的要求。那与主连结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慢慢做不到的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好，也一起念这一段哈。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千年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能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见显老不见不着。
好，
所以我们需要与神合作啊，圣灵做工不对没有错，但是必须加上我们这方面的啊努力啊。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生物敬虔的事都已经给我们，耶稣已经完成救赎，已经付了代价，那耶稣已经把圣灵给我们，耶稣已经叫我们重生了，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了，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了，一个新的灵了，这些都是神替我们做的，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有了这些才能够追求啊，下面所讲的那些东西，如果前面神没有给我们做，没有重生，没有圣灵进来，没有救恩完成，你我想成圣都没有可能了。但这些神都替我们做了，有关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脱离从前那个旧的啊污秽的，现在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啊，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新的性情了啊。下面我们的责任就要啊，要加上很多的应许啊，主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啊。你们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到我这里来的啊，就得到生命的粮啊，这些都很多的应许。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很多的应许都给我们了。有了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啊，神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呢？啊，秘诀就你们要分外殷勤了。哎，我们的责任就是你开始要很殷勤的追求啊啊。那一个长进基督徒和不长进的分别，就是一个殷勤，一个懒惰；一个有追求，一个没有追求。五年下来，十年下来，差得好远啊，好远啊。同等的机会，有的人长进，有的人结果，有的不结果。那所以我们加上我们这方面的努力，要像基督吗？不是坐在那里像基督的，他所有的美德我要追求的啊。你看啊，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啊，德行是要追求，谦卑是要追求的。你不是生来就谦卑，生来都是骄傲的，生来没有人不骄傲的。好，那么你就有找到有机会哦，今天有学谦卑的机会啊。什么机会呢？太太叫我倒垃圾，那你呢？好啊，我今天学谦卑去倒垃圾啊，对不对？那啊，现在啊，有个弟兄说需要你帮忙哦，再去啊洛杉矶办一点事情啊。哇，你把我当你的车夫啊啊，你叫我去载你去啊。哎，你从那角度看，这正是我学谦卑的机会。我服侍这个弟兄，好，我就载你去，啊，我坐车夫带你去。我是这样学谦卑的。我们开始出来学传道，啊，都是这样。我们是啊，驾一个大巴士，载人来聚会，一家家接人，小孩子、大人是这样。哎呀，我神学院刚念出来，哦，我说这。我现在一个 bus driver 啊，现在载人来聚会啊，感谢神，透过这样的环境啊，学会谦卑啊，学会谦卑，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课。我们刚才所讲的忍耐也是这样，忍耐是在不顺的环境里面磨练的，磨练久了就有忍耐，就忍耐。所以我做传道很久啊。倒没有太多人称赞我说口才太好啊，讲得很好，但不少人称赞我的忍耐啊。哎，李弟兄，你忍耐很有忍耐啊。哎，感谢神啊，这个忍耐是磨练出来的。
你做教会圣工，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你要百般的忍耐，没有忍耐根本做不成功。所以忍耐是操练出来的，是追求来的啊。那还有信心、爱人，一样样都是要追求。节制也是要追求的啊。还好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大胖子啊，你看也是，我们蛮有节制的哈、啊，蛮有节制。如果你看那些洋人啊，一个个大胖子，啊、为什么他吃没有节制啊？都是吃很肥的，啊，还有谦敬啊，爱弟兄，啊，样样你去追求，哎，慢慢你身上哎都有，啊，有了这些以后呢，你就能够结果子了啊。没有这些东西呢，你就结不出果子，不能领人归主。很明显呢，啊，你可以看一看弟兄姐妹一样做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领人归主，哎，他身上有这些美德。我的同工啊，下面有很多啊，能够领人归主，有的不能。原因就是，追求不够。好，第三，你要像基督呢，要靠着神的话啊。来，一起念：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出的一句话。求你用真理使他们警醒，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学习都是有益，叫熟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归的事。好，所以如果你光是吃外面的食物的话，你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品格这个东西。所以今天人不注重神的话啊，就没有办法在品格上有所长进啊。所读的报纸、杂志，那些里面满了污秽的东西，满了贪心的东西。你每天读这些东西，你结果都跟他一样贪心。你每天读他的报纸，有一天你自己也变成黄色啊。电影也是这样，网络上也是这样，杂志上也是这样。你中路所读的这些东西怎么会叫你道德提高呢？没有可能，因为这些是世界的道理，是污秽的道理。唯有神的真理能够叫我们成圣，只有神的话它是干净的，它指出你哪里不对，哪里是错。所以耶稣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离开真理没有可能成圣，你连对和错都分不出来，还怎么成圣呢？只有神的话清清楚楚告诉你啊，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肮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神的话读多了，跟着神的话去做，少年人用什么是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所以我们带儿女这一代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进到学校里面不会教你儿女教好的，老师没有榜样，学生没有榜样，书本没有榜样，那你儿女怎么会有品格呢？所以你从小一定带他到神的家里面，把神的道教训的告诉他，以后他们就会分别为圣，他们就不会男女同居啊。因为我去欧洲传道啊，到处都碰到，从中国大陆来的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没有道德观念，而是不圣洁。所以我们传福音呢，蛮困难的啊。你带了信主耶稣以后，马上告诉他，哎，你们不能同居了。所以这个他们也付一个代价的啊。所以神的话啊，教训读者，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神读者我们啊，使人归正。我们走错了，他是你回头。教导人学义，预备行各样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像基督吗？感谢神啊，有这么一本真理的话，圣经在这里啊。我们认真读圣经啊。好，第四个，苦难是我们蜕变啊。一起念：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万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第二段，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第三段，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以罪得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从我们的诚意下旨意再次度一下光阴。不，好，刚才读过，
所以我们要像基督啊，除了神的话，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神在万事里工作，在环境里工作，为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念的是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患难呢？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所以一棵树如果你摆在温室里面的话，它不可能长得很高很壮，因为它保护，保护在温室里面。那上帝就准许外面的放出去，就风吹雨打日晒啊，这个困难的环境啊，它就根就往下伸了啊，生根很深了，那慢慢树就给长高了。那现在这一代80年代、90年代的青年呢，我们发觉很难做工，因为我们做学生工的早一代都是这些受过苦的，啊，文化革命出来的，啊，吃过苦头，哎，出来一听福音啊，一听到真理啊，一听到神的爱，哎呀，他们很多人信主。现在我们去欧洲碰到的是新的一代，80年、90年，都是没有吃过苦的，哎呀，一到去就买新车子啊，一到去。哇，就很多钱啊，是这样。啊，那美国的也是这样，都是独生子，是吧？娇生惯养，那所以你要叫他听福音了，他都不愿意来啊。所以弟兄姊妹，神很多是要我们的品格上磨练的，就让我们遭遇困难，碰到艰难啊，在这里面神造就我们啊。所以我很感谢神啊。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不好走啊，蛮多苦难，蛮多磨练的，有的时候不但是环境上苦啊，也失望啊，有些人灰心啊，有的人也会顶撞你啊，有的人也会批评你啊，四面八方的压力啊，哎，感谢神啊，这是这种环境里面磨练性格，磨练性格，那。所以彼得才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宝贵。我们的信仰必须经过磨练，如果不经过磨练，你就不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贵。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那我们啊，服在神的环境中啊，被神磨练我们，我们就锻炼出各样的品格。所以以后弟兄姊妹不要看啊这些不顺利的环境啊，认为说我就倒霉了啊，又碰到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态度都转变了，都碰到不顺的东西，我有种欢喜的态度啊，是否主在这里让我学啊更美的功课。好，很多时候我们还碰到试探，是从魔鬼来的。好，一起念这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子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就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人生不但有这些环境的磨练，还有一样是魔鬼的试探。为什么是有试探呢？因为这个是世界是魔鬼所掌握的世界，所以设下很多的网罗来使人掉进去那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看不见魔鬼啊，但他的网罗你是可以看得到，他设下很多的网罗，有 casino 你知道很多这个赌博的到处都是现在印第安人在那些 reservation 的地方也开了但是很可能就开到离你家不很远还有金钱的诱惑很多网络叫人投资股票所以还有世界的荣华富贵在那里吸引人还有很多色情的网络都设在那里那如果我们不去抵挡都会掉进去那还有迫害中国大陆表面上有宗教自由其实还在迫害很多基督徒还是被抓起来但是有如果你是在那个阿拉伯国家你在受迫害我们在和平教会我在 UCR 工作有一个伊朗人信了耶稣他起初不敢受浸他说我这受浸很危险那后来我们还是跟他讲呀我们私下给你受浸你不要怕那所以本来是不是公开受浸的那后来他上帝给他勇敢他说即便我为了信仰舍弃生命我也不怕结果终于在公开受浸哎呀我很感谢神哈你可见今天撒旦是借着政权压迫这个很多信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上帝许可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有共产党来到统治全中国把教会都打散受那么多的苦经过四十年过来五十年过来我们看到神有更高的旨意中国教会在苦难中在磨练反而强健起来今天在中国大陆我们发现信主的人很多这个家庭教会很兴旺为什么？因为神许可这些灾难使得教会长大强健这是神更高的道路所以我们更像基督他许可这些甚至撒旦来的攻击这些试探叫我们靠着主胜过怎么胜过呢我们要穿起属灵的军装一起念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稳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铜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绝，在祷告祈求。好，我们今天在试探中，在魔鬼的攻击中来长大，我们要胜过魔鬼。怎么胜过？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啊！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有意思的哈。第一个，穿上真理的带子束腰，因为撒旦他就是用很多错误的信仰、错误的哲学、错误的人生观啊、错误的理论来欺骗世界。那我们怎么能够抵挡这些错误的理论啊？这些无神论、这些进化论啊、这些人文主义、这些啊世界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我们是靠着神的真理，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真理才是永恒的啊！所以我们抵挡这些理论，因为美国现在倡导人文主义，对不对？我们站在真理的啊，真理的站稳啊。第二，我们要有要公义的复兴镜遮胸，因为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都是我们犯罪的、有把柄的时候。那一控告你，我们就软弱，所以我们要依靠主啊，公义。我们靠着不要犯罪啊，不要不义，撒旦不能控告，因为我们的良心无亏啊。这是公义的复兴镜。你良心有亏，马上不能打属灵的仗。你良心有亏，你就软弱，因为你背后做的错事，你要下台。然后你看那个尼克森总统要下台，因为他做了不对的事情就受攻击，一攻击就倒下去。所以任何人你一犯罪，撒旦就攻击你啊。我们不犯罪啊，撒旦不能攻击，对不对？不能控告。第三呢啊，穿上福音的鞋子。你跟世界怎么有分别呢？就是你开始传福音啊，因为以前他们说哦，现在三缺一啊，请你来打牌，那你以前就跟他一起打，你现在一知道哦，你是个基督徒，你不会打牌了啊，你是传福音的，他不会找你啊，你陪我去 Reno 去玩玩，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不会找你，因为你传福音，你鞋子跟世界有分别。心脏的藤牌，魔鬼叫你怀疑，你不怀疑啊。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很重要。头盔戴上，那因为这个打仗最怕的头被子弹打到，对不对？在属灵应用上，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出头啊，你要藏身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啊。你一出头就被魔鬼打败啊。所以我们不出头，我们藏在基督里。因为他已经完全了，救恩已经完成了，征战是耶和华的事，主为我们征战，那我们就藏身在主里面啊。这是征战的秘诀，你千万不要出头，一出头就打败，一出头你就被打昏了。所以我们在戴上救恩的头盔啊，攻击呢是那圣灵的宝剑啊，我们是神的道，靠着神的能力把神的真道传出去讲出去啊。还最后祷告啊，是我们胜过魔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要我们向基督啊，一起读最后这两段。你看，像基督是非常高的水准啊。那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也很高，你要做完全人。我们凡夫俗子能够做完全人吗？我们不敢想。但是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啊，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是依靠那位全能的神，我们有信心啊，可以做得到。因为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是神的儿女，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神的荣美彰显在我们身上，
住在厄满的人要看神的荣美到哪里去看，来教会看，来看这帮弟兄姐妹，希望在我们身上他们看到神的荣美啊。那我们有责任。好，一起读最后。
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要
我的神在基督耶稣上面。
好，这里提到标杆啊，这是有标杆的人生。这个标杆啊，就是要像基督，这个标杆就是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信主已经56年啊，全时间侍奉主45年，已经跑了蛮累的啊，这个路跑了蛮久了啊，但神还是勉励我，效法保罗啊，不要以为自己达到了，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还有很多可学的，很多功课，更高的境界啊，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我是一个跑步的人啊，希望弟兄姊妹哈，你们有的刚信主2-3年哈，4-5年啊，希望你们一得救一信主就开始在场上跑啊，向着标杆跑，有标杆的人生哈。一天一天都变，一天天都不一样，今年比去年更好，明年比今年更好，我们更靠近标杆，更像基督，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是达到荣耀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啊！因为神叫我们得着荣耀啊，不是要我们得羞耻的，做人不能羞耻的，要做的光荣，你做的光荣就要像基督，做的光荣就是美丽，内在美，有圣洁、公义、仁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像基督。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你的教训何等的奇妙，这是世界的事，没有这样的标准，也没有这样的书，唯有你的话清楚告诉我们，你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像你，有神的形象。主啊，你把我们看得多高啊，你把我们抬得要做王子的地位，能够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不要看小自己，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每天都改变一点，每天更像主的圣洁，每天都更像主的温柔，每天都更像主的仁爱，爱人更多一点。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厄满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人生有目标，朝着目标来奔跑，祝福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